做佛做菩萨去了，那哪里还是当凡夫呢？啊，喜欢读诵啊，而很难受持。啊，受持是要把它做到，啊，没有办法做到。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呢？哎，舍不得放下吧。啊，你的钱财舍不得放下，你的产业舍不得放下，你的亲情舍不得放下，那舍不得放下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这就是没有受持啊，这个受持啊，就是经上教给我们一切放下，应无所住嘛。啊，我们虽然也身心啊，也不失而行不失，可是就是放不下啊，这就没受持啊。有读诵没受持啊，如果这一生还是这个办法呢，那么还是不能出三界。依旧要搞六道轮回呀，啊，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世啊，才能够再遇到这样一个法会，这个法会不容易遇到啊，很难遇到的，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受持。如果你真的觉悟了，真的想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希望我这一生在六道轮回里头是最后生，这最后一次，下一次我要再来呀，一定是菩萨再来，绝对不是生死凡夫。你要这样的觉悟，那你是真的开悟了，你真的明白了。怎么做到呢？放下就做到了。所以这个事情不是求人的，求人没有把握，这事情求自己，肯不肯放下。实在有真的放不下的事情，想想佛在经上所说的三心不可得，能执着的不可得，想想那些放不下的那些事，那些事都是因缘生法，当体皆空，也了不可得。那么由此可知，你自己牵肠挂肚放不下的那个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妄想而已啊。这是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悯者，你真的是可怜悯啊，不是事实啊。能执着的我所执着的一切法是事实，那是人点头，你放不下，哎，应该嘛，它是事实嘛，哪里晓得你以为这事实全都落了空了，所以佛在讲，哎，可怜呐，可怜呐，这真可怜呐，一场空啊，理透彻了，明白了，叫看破，看破没有放不下。为什么呢？知道不过是一场空而已。本经说得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不但人生是个梦，六道也是个梦，十法界也是个梦啊。什么时候你在梦中啊觉悟过来，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经典里面最重要关键的字眼受持，那么真的要受持，所得的功德不可思议，诸佛如来都说不尽。佛在此地上，我若具说者，就是具体说明，大家听了啊，不但怀疑，恐怕心要狂乱的，决定不能接受啊！啊，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啊？其实我们要从这个经从头到此地一直听下来的，有前面的基础，我们能够信得过。为什么呢？受持此经就是称信而修啊，全修即信，真如自信的功德，是一切诸佛都不能够穷尽的，这是事实啊。我们看底下这个小注啊，此戒尘前五次交显功德，交是比较，显是显示啊。本经到此到此地啊，一共是五次的啊，较量显示受持读诵功德不可思议。垂戒学人显示经旨两种深意，垂是上对下，戒就是教戒，教导我们呢，教学的意思。显示《金刚经》的宗旨意趣啊，有着两种深意，狂乱狐疑，借垂戒学人语言啊，这个词句都是教诫我们的。狂乱指妄谈般若，未解真实意。学般若，妄谈般若，确实有这样的人，不但现在有，自古以来就有。祸乱众心，故曰心则狂乱。何以是将信将不信之意？亦有未解真实意，不能生起决定信心。啊，那么这是说明佛门里面啊，在家出家，都是因为没有受持，只有读诵啊，换一换学习，并无心得。所谓是口耳之舌啊，儒家所谓是即问之学，道听途说，这样才发生误会，把这个经义讲错了啊，叫人听起来怀疑啊，狂乱怀疑。那么这些现象，它的根源，它的后果， 我们都必须清楚的理解。世尊此言，世界行人当知此事本非言说所及，为正方知。般若确确实实如此，一定要你自己亲证的。怎么正方就是放下，你放下了，你就知道了，你就明了了。你要不放下，一切诸佛跟你说都是叫各式搔痒啊，很不容易体会。你放下一分你就体会到一分，你放下两分呢你就体会两分，你越放得多你越体会得多啊！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从放下才能见效啊！读没用的，研究讨论怎么搞都没用的，这叫真正的佛法啊！所以真正佛法你读遍三藏十二部，读得更滚瓜烂熟，从后面可以背到前面，你要不能放下还是没用。佛法你懂不懂呢？你一点都不懂啊！你所懂得的皮毛文字啊，文字懂不懂呢？文字还是心色狂乱，狐疑不信，文字也没懂啊。必须真正做到了亲证境界了，然后听佛讲经的文字，哎，你就都真的就懂了。这是佛法的难处啊！别跟我说，所谓难处啊，也真正是佛法的益处。这佛法是不二法门的，难易不二啊！那为什么说难呢？不肯放下就难。啊，念上几百年，背熟了三藏十二部，没进去，没懂，这不是难吗？为什么叫易呢？放下就容易了。真的放下了，一部经没读，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部经也没读，他什么经都懂，易处啊！六祖慧能容易呀，学教的人好难呐。难易在哪呢？肯不肯放下了？为真方知啊！诸位也晓得什么叫真呐、放下就是真。啊，下面教给我们，必须一切不着，这不着就放下了啊！一切不执着。真修实行啊，真修修个什么？把那个放不下的把它修掉，这修是修正嘛。不肯放下是错误啊，把它修正过来。我从今天起一切放下啊，所以这个真修啊，就是无助啊。实行啊，就是生心的啊，应无所住而行不实。真修就是应无所住，我们的病就是住啊，处处要住，这个很糟糕啊。这边的居士林呢，发现印了2000本的这个《金山活佛神异录》， 这个小册子是一个同修送给我看的，我看了很欢喜啊，我就发心印，结果李牧原居士说我们居士能印啊，印了2000册印出来了啊，可能在外面借，诸位同修仔细去看看金山寺的妙善法师，他那个行持就是真修实行，什么形式都没有啊，真的是得大自在，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久久方能相应，不可狂也啊，就是一定要一切放下，一切看破，把我们这些毛病习气通通修正过来，这样才能见到功夫，千万不可狂妄啊！这人一发狂就完了，就错了啊！世间法里面，孔老夫子曾经有个比喻说，在《论语》上讲的。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才华像周公那样，周公啊是孔老夫子最佩服的人啊，说这个人呢，他的才华像周公之才之美，若骄且吝，假如他犯了两个毛病。一个是骄傲啊，狂妄是骄傲啊，一个是吝啬，吝啬就是执着坚定贪吝啊，夫子说其余则不足观也，就是那他那个如周公之才之美啊，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是装出来骗人的，不是实在的，真正是实在的，决定没有骄慢，决定没有执着。如果他还有执着，他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实在讲啊，一般人装模作样欺骗一般众生的容易，欺骗有学问的人不容易。不管你什么大德，他一看你，你还有傲慢的习气，啊，还有这分别执着，他对你就是敬而远之啊。为什么？你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没有真实的修行功夫，啊，你没有实德。公道便能自知，不必也啊，问题啊是你功夫到不到啊，你有一分功夫你就有一分真心，你有两分功夫你就有两分真心啊，这一点都不骗人的。我们看幕后啊这一段经文，须菩提，当知世间不可思议啊，这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经义是指教科书啊，和这份教材不可思议啊，我们现在讲教材啊，这个教材不可思议啊，依照这个教材去做了，果报不可思议。请看 小注注解。当知两句正是归结狂疑者之词。佛说应当要知道。这是对，一个是学了一点薄弱了，自己以为有智慧了，哦，这个智慧呀，差不多跟佛菩萨一样了，真的生起狂妄之心。这种心态往往啊，就妄谈般若了。妄谈般若的人多啊！诸位啊，仔细看看《金刚经》这个江瑞农居士的讲义，我们这是记录的，记得少啊，他讲义写的详细。他说在唐宋的晚年，把般若讲错的人就很多。那个时候就妄谈般若了，何况于现在？为什么会把般若讲错了？讲错了什么？讲错了就是握取空啊！不是，一切都不执着，尤其《金刚经》上这几句话啊，自非是名，常常被人家误会了啊。那这个就是犯了很大的毛病啊！所以唐宋之后，许多大德不敢讲般若经，就是怕听经的人错会了意思啊！不要认为吃饭者则非吃饭，是因吃饭。那个问题多了，那他杀人者则非杀民，杀人是民杀人，那你这不是无恶不作了吗？这叫般若，叫妄谈般若。真的学《金刚经》发生这样误会的人很多很多啊。不无因果，无所不为，这将来必堕阿鼻地狱。佛不害人呢，他自己害自己啊，他自己错解了佛的意思啊。所以将军所说，般若一定要讲，但是要讲呢，一定要细讲，决定不能让人们有误会。为什么呢？这个经是三宝命末啊，是我们得度的根源啊。我们能不能往生，说的讲与这个经大有关系啊。你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一切业缘要不能彻底放下，你怎么能往生？放下就是金刚般若。金刚般若受持不是指别的，就是叫你一切放下，法相非法相都不可住，两边不住啊，叫你身心一心念佛，这个是决定的。所以《金刚经》的原理原则就像数学的公式一样，佛说的
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可以带进去，都可以让你得到究竟圆满的成就。所以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这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佛在这里教我们当知，果报之所得功德，即上文何但如来也当得菩提。何但就是是福慧命，把弘法利身的这个担子，我们真的担当起来。什么人能够挑起这个担子呢？手持金刚般若的人有这个能力。无论你学哪一种，无论你学哪一个法门，只要你真的看破放下，看破放下就是金刚般若，你就能够啊但其真正弘法利身的担子无论是宗门教下显教密教，都得要看破，都得要放下，丝毫的分别执着都不能有。这个就是继承佛的家业继承佛的事业。第二，当得菩提当时将来，不是现在，你将来一定成佛。这个得菩提就是成佛，就是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换句话说，这个果报现在能够集成佛的家业，去佛慧命，将来一定成佛。经义专明立一切相，方能正信这是本经的教义本经教义是什么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要离一切相法相要离，非法相也要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要离，绝不可以执着。这个相有没有呢？有。心里头不能有心里面有这些相啊，就坏了叫你离相，不是离外面这些四相、形象，不是，是叫你离心上执着的那个相心要清净用心要像一面镜子一样佛的心、菩萨的心像镜子不露痕迹它不着不但那个相离开的时候这个镜子里头没有镜子不着相，正在面对面照的时候镜子里头何尝着了相我们每一天早晚都照照镜子照镜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 我今天一听处事待人接物，我的心要跟镜子一样，我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绝对没有丝毫染着啊。这个心呢就是佛心，真心啊，就是本心啊。众生用心呢，实在讲是照相机的底片，照一下里头就落一个，再照一下又落一个，里面是肮脏一塌糊涂。你要不相信，你晚上睡觉会胡做梦啊，会乱做梦啊。为什么那个梦那么乱那么多呢？就是乱七八糟那个影像啊，在那个时候你控制不住的时候它现形啊。清净心的时候不做梦就没有梦境了。我们中国古人也讲智人无梦就智人也是儒家讲的圣人世间的圣贤人他心清净，他没有染着所以他睡觉不做梦啊。从做梦啊也能够考验自己的功夫啊。你看没有学佛的时候做的这个梦都奇奇怪怪，常常做噩梦从梦中吓醒过来啊。学佛念了几念佛之后噩梦少了可是梦里头还是乱七八糟的虽然有一点小功夫，功夫不够了，再念几念佛心更清净了，我梦没有了。虽然有梦啊，这个梦的境界很清楚很安好这都好境界不乱了，梦中境界不乱了像日常生活当中有条理有顺序不是乱做梦的这些地方都能够勘验自己修持的功夫如果常常梦到诵经拜佛这好事情这是什么呢？你的功夫比较得力了连梦中啊，对于自己羞耻都没有忘记清醒的时候念佛，做梦的时候还能念佛，这是好境界你们将来发心讲经，这个行的时候给大家讲经，做梦的时候也在讲经，这讲经的习气嘛，我们平常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它确实有这个关系但是梦中我的境界不要恐惧，好的境界不要欢喜，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些人做了梦的时候那个梦中境界总是念念不忘，还来问我。我说梦啊，你还要问什么话？你还要执着这个干什么话？你看连梦都放不下，现结的事情，他怎么能放下呢？这个真的要颠倒啊！那是梦中梦到佛来了，也若无其事，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若无其事就好啊，金刚经上教给我们的呀不要说是梦中见到佛了就是你在打坐定中见到佛，或者你走着路看到佛来了，也若无其事，也不要大惊小怪呀我见到佛了，佛给我摸顶了，我了不起了， 有什么了不起啊？依旧搞六道轮回。为什么搞六道轮回呢？你着相了。这个要紧啊，所以要放下，一切都不执着啊。好的境界不执着，恶的境界也不执着啊，这就对了。离一切相啊，一切诸相通通要离啊，方能真心啊。心是什么？心就是真心，心就是清净心。分分离便分分正，要证得圆满就成佛。离慢慢的离，先念离见思烦恼，从这个粗重的先离。身心边界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先从这里。大乘经常常读诵，我们的看法想法逐渐逐渐正确了啊，跟佛的看法佛的想法接近了，我们这个邪错误的之见呢就远离了。以前我们确确实实把这个身当作我，把一切万物看作是真实的，这就是错误的想法啊，错误的看法。现在明白了啊，知道啊这个身相啊是五蕴合合的假象，知道一切万法缘起性空，确确实实是刹那九百生灭的业因果报相续相，真的当时皆空，了不可得，看破了。这个看法想法跟佛一样啊，这一切都放下了，我们跟佛的做法就一样了。看法想法跟佛一样啊，但是做法跟佛不一样啊，还是不行，不管事啊，不能解决问题啊。我们的做法也跟佛一样啊，佛是一切都放下了啊，他生在帝王之家，一般人呢迷在名位上争名夺利啊，抢着去做皇帝 人家皇帝到手了不要了，放下妻子儿女放下，财富放下，产业放下，他都给我们看，他样样放下了最后只剩下三衣一钵，天天到外面去偷钵，什么都放下了他不是说的时候叫我们放下，他不放下了那我们不能相信他的话你说放下好，你为什么不放下？他果然放下了他真得自在了，分分离就是分分放下一定要真的放下了，放下一分就真一分你就体会到一分，你就领悟到一分戒因立名字知道名是假名不要执着名字相不要执着言说相心缘就是妄想 更不能够知足啊。名字言说心缘住相，微迷其如，须向净清净德自省。这个是功夫，完全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做啊。对于社会所有一切境界，恒顺众生，在这个里面修随喜功德啊，随顺一切众生，四上随顺，相上随顺，心里面不随顺。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是这个随顺法。心里面清净的，一切放下，那个随顺给诸位说，是真实智慧的随顺。如果心里面还有执着，还放不下的，那个随顺是情执的随顺。这个里面决定生烦恼啊！如果是充满智慧的随顺呢，那决定生菩提，他不生烦恼啊！就是微迷其如啊，这四个字好啊！啊，只要这样做法啊，这才叫依教奉行。这是真正受持金刚般若啊，虚相净清，虚就是假相啊，虚妄的，所有一切相都是虚妄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虚妄相啊，通通把它离开。没有了啊，学尽了，自性里面尽得自显了。这个尽得就是经上讲的信心清净啊，清净心现前了，清净心里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弥陀经上所讲的阿弥陀啊，就是自心净德啊，一切皆是无量啊，啊，净德自显呢，就是自己真如本性完全透出来了啊，障碍没有了吗？世尊之意若云。世尊的意思啊，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若月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前所谓法即非法者何也啊？这是一句问话，为什么说法即非法啊？法是如来所说一切法，为什么说佛所说的一切法即是非法啊？佛说这个这句话的意思，佛法也不能执着啊。为什么呢？佛法是原生的，佛哪有法可说？佛实在是无法可说。如果这个真如本性里还有法，那就坏了啊。那你这个清净心当中又被污染了。所以六祖说本来无一物啊，没有法的啊。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 佛说的无有法可说。佛既然无有法可说了，你还把佛说的这些废话啊，这个印成大藏经啊，废纸一堆，把这个当宝贝，你就错了了，你全错了啊。金刚经上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在这里，当知世经义不可思议故也。啊，这个经的真实义，真实义是什么？不能够想啊，思是想啊，不可以想的。意识讲解讨论的不可以说的，你能够想的不是经，你能够说的也不是。所以这个经你要去研究，那不叫冤枉啊，这个经怎么可以研究啊。我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啊，经没意思啊，如果有意思的话就是死的死东西啊，它才有意思啊，经没有意思。所以一百个人讲有一百种的意思出来，一个人讲。